王吉宝飞身上了点将台，见福康安正拿着望远镜在瞭望呢，连行李打签都顾不上了，着急地说，爷，情势万分危急，我们快走吧。福康安却异常冷静，放下望远镜问，怎么攻进来了？有多少人？看来这个赖凤安还算机灵，懂得随机应变，我看见已经有大队人马从东门出去了。吉宝急得脸都变了颜色了，哎呦我的爷爷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您还不着急呢？匪徒们从东边包抄上来了，正在堵我们顺河下去的路呢，快走吧我的爷，再迟就被他们包围了，想走怕都来不及了。福康安却不慌不忙地说，吉宝，你搞错了，不是他们包围我们，而是我们包围了他们。葛逢阳就像是一贴臭膏药，贴在他们的屁股上，想甩都甩不掉。那边贺老六也围过来了，我们再坚持一下，这仗就好打了。他指指北庙门又说，这里还能守一下，把敌人通通引进庙来，我再撤不迟。话音没落，北庙门里边也响起了枪声，接着就听见刀剑相撞的声音越来越近了，十几名火枪手都退进来了，已经是人人带伤，匪徒们紧紧咬住追了进来，情势万分危急，连装火药都来不及了，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肉搏，狭路相逢勇者胜。福康安唰的一声拔剑在手，扯着嗓子喊道，我的卫队全都撤到庙门里面。刀剑碰撞声中，百余名兵士浑身是血退了进来。福康安高声喊着，兄弟们都退过来，火枪手对准庙门，进了一个给我打死一个。亲兵们刚刚退到土台子下边，庙门口一窝蜂便涌进来十几个匪徒，因为门口狭窄，个个挤得踉踉跄跄的，还没站稳脚跟呢，五支火铳一起打响了，当时就有五六个匪徒倒下了，剩下的见势不妙是撒腿就跑，嘴里嚷嚷着，哎呀，火铳厉害，王胜使的法术不灵，快逃啊。王岩在后边督阵，大声喊着，不是法术不灵，是他们几个昨天夜里想女人了，弟兄们，门太窄了，我们推倒这堵墙，敞开了打。只听一二三，这一声吆喝，北墙已经轰然倒塌，匪徒们如蝗虫般涌了上来，排着队伍举着长矛大刀，嘴里高声喊着，刀枪不入，刀枪不入。随着喊声，白花花的队伍压了上来，他们也有三五支火铳，瞄准观星台，没头没脑的只管放枪，一时间观星台周围浓烟滚滚，硝烟弥漫，枪声中双方都有人倒下了。到了这个时候，匪徒似乎也已经不介意是否真能刀枪不入了，前面的倒下了，后面的仍然呐喊着紧紧跟上，这可以说是两边最精锐的部队了，在这方寸之地短兵相接，展开了肉搏战，土台前后神库左右上百人呼喊着厮杀着，搅成了堆，滚成了团，这真是异常激烈，十分罕见的白刃搏斗。福康安此刻就是想撤也来不及了，王吉宝带着两名火枪手，十几名亲兵死死护住福康安，福康安自己手中也有一支短柄火铳，一边指挥兵士们，一边瞄准目标打枪，完全将生死置之度外。他的卫队见主帅身先士卒，也都拼力死战，三十多名亲兵一个个也都杀红了眼，尽管人人都像血葫芦似的，但见福康安处境危险，至死不肯后退半步，混战中不时有人惨叫着倒下，根本就分不清哪方死的人多。王吉宝见自己人越来越少，真的急了，大喊一声，你们几个架起大帅从西沟跳下去。 他奶奶的，这回子为了福帅的安全，都得听我王吉宝的了。福康安正迟疑间，三四个大汉不由分说架起他就往西走。就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，忽听庙东北传来了一阵号角声。王吉宝抹了一把糊在眼睛上的血，一看立刻高兴的大叫起来了。三爷三爷，我们的人来了，是葛风阳，葛风阳，少主子在这儿呢，你他妈愣神什么呢你。见葛风阳带着兵士左冲右突，把匪徒逼得步步后退，激动得他浑身颤抖啊，振臂高呼，好，打得好，打得好啊，开枪开枪，起劲的给我打，啪啪啪。这是葛逢阳率领的300多人的队伍从东边绕过来了，40支火枪一起响起来了，匪徒们一片一片的倒下去了。一会儿的功夫，神库前尸积如山，形势急转直下，眼看官军越来越多，愈战愈勇，匪徒中也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风锦扯呼，众人丢下长矛大刀是掉头就跑，被刚进到庙里的官军堵了个正着，砍瓜切菜般的砍倒了一片，后面的一堆人连挤带压滚进了2丈多深的洪水沟壑里。葛逢阳见福康安提着火铳站在王吉宝身旁发愣，几步飞跑过去，一个签扎下去，只叫了一声大帅主子，就再也说不出话来了，眼泪扑扑酥酥的滚落下来。王吉宝呢，也不知道是兴奋的还是激动的，简直有点精神失常了，指着下面的沟壑疯了似的喊着，打，给我狠狠打呀，打狗日的们，打打呀。那40名火枪手站在沟沿上听他号令，向下面有人的地方开火，可怜下面那些人已经毫无抵抗能力，跑也无处可跑，躲又无处可躲，一个个被打得千疮百孔，体无完肤。王吉宝扎撒着手仰天大笑，笑着笑着咕咚一声便栽倒在地上了。福康安好像这会儿才从噩梦中惊醒了似的，一挥手说，快把吉宝扶起来抬下去，穿军衣，打扫战场，救治伤号。他看着战场上的硝烟渐渐散去，一堆堆东倒西歪的尸体，地上那一滩滩的血迹，真有恍若隔世之感。见葛逢阳一声不吭，只顾哭泣，上前安慰他说，哎，好了好了，别难过了，我之所以这样做，是要把公三瞎子全数引诱到庙里来，这样仗就好打了，也省去了很多的麻烦，惹火烧身是我事前虑事不周，没有你和吉宝的责任。葛逢阳既不答话也不谦辞，只是泪眼汪汪的发呆。福康安知道他是怪自己事前不听他们的劝谏，又不能失礼责备自己，心里不由一阵感动，眼睛也湿漉漉的，急忙咳嗽一声掩饰过去了，笑着说，哎呀，行了行了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别这么哭天抹泪的嘛，啊，往后再有这样的事儿，多听你们的建议就是了，下去给你爹写信，就说我说的，你很给我露脸。正说着呢，见担架抬着王吉宝过来了，急忙迎上前去，见吉宝还昏迷着，替他掖了掖背角，对抬担架的兵士说，下令给赖凤安，我要征用平邑县所有的郎中，购买所有的红白伤药，现在活着的军士要尽全力救治。他说着大踏步走下台阶，一边走一边大声下令，命令所有的我军向这里靠拢，围攻这座庙，刘大人下山，请他到平邑城北门相见。福康安从庙东绕到庙南，直到平邑城北门才松了一口气，掏出怀表想看看时辰，却不由吃了一惊，原来左肋下不知什么时候被人扎了一刀，正扎在这个怀表上， 表蒙子、走针都没了，装潢机械和玻璃渣碎的混在一起，表壳边沿扭曲的不成样子了。他愣怔了一下，才觉得左肋下隐隐作痛，用手摸了摸，并没伤着，心想多亏这块怀表救了自己一命啊，皇上洪福齐天，我福康安命不该绝呀。他顺手想把这块表扔了，想了想又止住了，用手绢小心翼翼地包好，揣进怀里。放眼看看刚刚打过仗的战场，贺老六的兵在西边，葛逢阳守在北边，赖凤安守在城里的兵士也都威风凛凛地从北门开出来了。西边部署好没有派上用场的官军也都由城北的官道上开过来了。整个玉皇庙几乎淹没在白茫茫的冰海之中，庙门洞开着，用望远镜能看见香顶前有人走动，但是却杳无人声。他回身想叫王吉宝，忽然想起吉宝正在疗伤，便命传令兵：你去传令，敌军伤号一律不救，就地斩首，叫城里所有的厨子有什么好吃的只管做给我的兵吃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城里有人飞跑过来向福康安禀报：大帅，刘大人从西关过来了，请见福大人。福康安高兴地点了点头说：好，请他楼上相见。福康安会心地笑了笑，自言自语地说：哈哈，今日同他一同观战，幸何如之。说完快步进城登楼。功夫不大，就听城下传来了一片马刺佩刀叮当碰撞的声响，刘墉几乎是一路小跑着上来的，见福康安站在城楼上扬着脸看天色，这才松下一口气来，双腿一软差点没坐在地上，急忙扶着垛口站稳脚跟说：哎呀，我的福大帅，你差点没把我的真魂吓出了窍。福康安回身见刘墉满身征尘，脸色焦黄，气喘吁吁地盯着自己，那关切的神态溢于言表，不由心里热乎乎的，感动之余想说点什么，可是话到嘴边却冒出一句：妈的，怀表打坏了，什么时辰了？这一文一武啊，那是一对老搭档啊，自从乾隆第一次南巡，俩人奉旨一起观风，在枣庄偷袭一枝花余党蔡七的时候就接下了不解之缘。那年福康安还不满20岁呢，如今一个是公爵，一个是军机大臣，同掌军国大政，几经历练已是各怀将相城府，一向是喜怒亲疏不形于色的，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之下才见了真情。刘墉愣怔了一下，也抬头看看天色，太阳却被乌云遮住了，急忙掏出怀表看了看，笑着说：现在还不到50呢。福康安惊讶地看了看天，没有马上说话，万没想到刚才那场鏖战总共还不到1个时辰，这么一会儿的功夫，自己已经在生死关里走了个来回。他转过脸来看了看刘墉说：嗨，石安兄，你别这么看着我好不好啊，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，一根汗毛都没少，打仗的事儿嘛，刀枪不长眼睛，那要是没点风险，就连做投机生意都不如了。这一战虽然够险的，但是敌人全被我引诱到玉皇庙里了，省了多少事儿，少死多少人呐。你放心，今天白天肯定会全歼这些匪徒。说着回身命传令兵：你去叫人弄张桌子来，上点茶点，生上一堆火，我和刘大人就在这里观阵。一会儿的功夫就摆布停当了，刘墉、福康安入座，便见贺老六、赖凤安和葛逢阳三个人 上城楼来禀见。福康安看了看赖凤安，笑着说，这个差事办得不错，你的兵要不往东运动，公三瞎子他们当时也许就会突围，看来你这顿板子没白挨。又转脸对贺老六说，哎，老六，你别那么沮丧嘛，别觉得没派上你的用场，那打仗就得律事周全，有备无患嘛。如果敌人真的往西南走，那边空着岂不就麻烦了？他又看了一眼葛逢阳，但是葛逢阳是他的奴才，就没有必要这样表彰安抚了，扫视了三个人一眼，问道，玉皇庙这会子没动静了，你们说王岩和公三瞎子正在做什么呢？贺老六觉得这场恶战没派上自己的用场，觉得既扫兴又脸上无光，还没等他说话呢，却听赖凤安说，方才大帅亲自率领中军与匪徒白刃搏斗，杀了300多匪徒，这是龟蒙顶山寨的老本啊，我军打得凶险漂亮，我猜着那公三瞎子准是吓破了胆，此刻正商量着如何投诚的事儿呢。三爷您想啊，这里围得水泄不通，他们孤军被困又没有援兵，远处还有葛聂台在戒备阵守备，兖州的兵还在不停地往这儿开，他们就算是插上翅膀也飞不出去呀，那不投诚还有什么别的出路吗？今儿我可是真开了眼界喽。要说那我也是老行伍了，大仗虽然没打过，但咱也见过阵仗，捉过毛贼，以为自个儿是英雄了，谁知道今儿才算见了真章。三爷在观星台上身先士卒，左冲右杀的，光我看见就砍倒了十好几个匪徒呢，这才叫英雄呢。福康安听了不仅暗暗好笑，他说的公三瞎子正在想着投诚的事儿，虽然不一定准确，但是手里的高帽子现成的，戴得自然。贺老六见福康安没说话，便说，大帅，我以为公三瞎子和王岩可不是一般打夹劫舍的土匪，而是一群心怀叵测的反贼。离开平邑县的时候，他们贴过告示，不伤百姓，不害商贾，是要顺应天意和朝廷对着干，他们根本就不会投诚，我看他们是在等待天黑，我们的兵不惯夜战，他们想趁着天黑突围，然后钻进山林，摸条小路就逃了。钻山林走小路，福康安自言自语地说着，眯起眼睛往南望去，但见山峦起伏，云雾笼罩，洞河纵横其间，他猛然想起一件事来，忙偏着脸问刘墉，哎，你在龟蒙顶山寨留了多少人？刘墉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问这个，急忙说，哦，我只带了1000多人上山，山上呢留了1000人，其余的还在原地看守大炮呢。石安兄，只要把火药运走，那大炮不就是一堆废铁吗？根本不用看守，请你立即派人回龟蒙顶传令，从龟蒙顶到南百林一带要严加把守，防着反贼抄小路返回山寨偷袭。这一带的山川道路啊，简直就像迷魂阵一样，我们在地形上无论如何没有匪徒们熟悉。说着站起身来，用望远镜看看玉皇庙，点点头说，没错，我看他们也是在等天黑。贺老六，标下寨，现在就集合队伍冲锋，每次500人轮番打，4个轮番之后2000人全部攻进去，给我彻底消灭他们。是，标下遵命。福堪安紧盯着贺老六又说，听着，我给你2个时辰，你要钻不了这个窝就自杀吧。贺老六把胸脯挺得老高老高的，大帅放心， 我只要一个时辰，我给你两个时辰，当然了，你用的越少越好，我和刘大人就在这里观阵等着你的好消息。
是。
贺老六扯着嗓子答应一声，转身噔噔噔噔下了城楼。福康安又命，葛凤阳，你就在这里伺候，赖凤安，你派人把所有的大大小小的路口都堵住，不要让一个匪徒漏网。
是，标下明白。
赖凤安行了个军礼，转身走了。福康安这才长出一口气，回身坐到桌边，递给刘墉一个铜手炉，自己也提了一个暖着手，静静的等待着贺老六的消息。听着城下在集结队伍，传来了贺老六整队的口令声。刘墉站起身来往城下看了看，好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，坐回椅子上问福康安，哎，这个人是不是叫贺老六，济南的城门岭？福康安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问这个，点了点头说，是啊，哈，不过现在是我的参将，早年呢跟过我阿玛，是个四川汉，打仗是员好将，就是粗了点。
怎么，
石安兄怎么突然想起问他了？
也没什么，我听和珅说于义简有一笔银子，好像和他有点干连，如今呢他已经是被撤差在家待看，按说他是有罪之身，三爷要调用这样的人，还该事先和和珅打个招呼才好。
福康安鼻子里哼了一声，瞪着眼睛说，
怎么，这是跟我摆军机架子了？
哼，我有皇上提兵调将的敕令，连你都调来使用了，他怎么样？我叫他准备30万银子劳军，他办了没有？
其实啊，刘墉对和珅自有他自己的看法，他是想知道福康安对和珅究竟怎么看。此刻见了伯的福康安动了义气，他已经是心满意足了，便笑着说，
他倒没说什么，只是看着有点不高兴，问我银子从哪儿出，我说从国泰的家产里出。他说福康安回来要写个据文，将来才好向户部报账啊。
这么一来，福康安越发生气了，不屑地说，
哼，我偏不给他写据文，要这么说呀，我连收条都不给他打，直接给户部。
石安兄，这个人我以前看着还行，如今呐，是越看越不地道，娘娘闷闷的，
对对对，简直就像皇上身上的狮子玉狮，皇上英明天纵，怎么会看上他呢？还要再说，忽听城下传来了号角声，这才住了口，往城下张望，见下面有三家大车驮着大鼓出来了，便笑着说，
嚯，这贺老六看来是要擂鼓进军了，看戏本看得有长进了嘛。
在嘹亮的号角和咚咚的战鼓声中，官军已经整好了队伍。贺老六哧啦一声撕开自己裹着白布的袍子，扯着嗓子喊道，弟兄们，给我冲，给我冲啊，冲啊，杀呀。这震天动地的喊声在寂静的庙宇上空回荡，500名军士呐喊着冲上去了。几乎是与此同时，庙里的墙头上突然站起了密密麻麻的一道人墙，大概也有300-400人的样子，还竖起了12面五彩旗帜，有的画着火焰，有的绘着飞鸟云雀，在寒风中猎猎招展。他们张弓搭箭，一齐朝庙外射去。葛逢阳恐怕箭射到城楼上伤了福刘二位大人，急忙高喊一声，快去盾牌来。后来看看，没有一支箭能射到城楼上，这才放下心来。